波波
波波
波波，
欢迎收听
波波小电台。
电台我波波，
人软话很多。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天台二锅头》，我是最近一直是无业游民的六四零。
我是最近还蛮充实，然后一会儿要去我哥家去过端午节的上上。
对，上上他这个档期是所谓的。就是明星女明星档期排得满的不能再满，今天呢留给我们小电台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请大家珍惜，
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吗？
对，所以现在六月份来了嘛，我们今天录制节目的时间是6月3号，哎，你们是到6月4号对吧？
今天是6月4号，然后明天还有一天假嘛，
中国那边正在过端午节的假期，一直到5号的假期，哎，好爽，还有假哦。虽然我现在无业游民，就天天都是假，但是，
那你在美国，
对，但是还是
会过吗？
我这边 OK 了。
哎，这个闯进来的人是谁？嗯，
好，那请这位那个姗姗来迟的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宫田。不好意思，本来说十点录电台，但是我忘记定闹钟了。我本来以为我8、9点多会自然醒，没想到我一觉睡到10点，直到
小瞧了自己
的语音电话，我突然清醒过来。
对啊，我好奇怪，我今天早上特地凌晨七什么凌晨没有，早上7点很早了，然后我突然醒了一下，然后看我的手机，发现宫田在问说确定明天。中国时间早上10点录吗？然后我在睡眼惺忪的时候回了一下他，我说是的。然后我想，那宫田应该完全的知道这个信息了吧？然后结果我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是你们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疯狂的@宫田，@宫田，@宫田，没有任何回音，直到我打了一通电话过去。嗯，
我对这个信息是完全的知道。但是我对自己不完全知道，因为我以为我的作息习惯是我能够在8、9点多自然的醒过来，但是我现在的作息习惯都是晚上1点多睡，然后一觉就睡到了现在。
可以可以，是一个年轻人的作息了。好，打住，
因为我们
刚才刚刚说到宫田打住，
你们继续
刚刚 刚刚说到女明星上上，她就因为日程很满，今天只能够陪伴我们这么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部分尽量把话筒递给她。上上，
请讲，请讲，请讲。
你那个阔别小电台多久了？有没有很想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也没有阔别很久，大家还是在保持联系。然后我也关注了一下，就是每次发小宇宙，然后我就关注到我们的狂热铁粉 Evelyn， 她每次能刷快40条评论。
嗯、
然后我每次看到没有人回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没有人回我们这种狂热铁粉？这种铁粉应该是捧在手心里面宠的那种。然后我就每次，因为他回的实在是太多，没有办法一个回，然后我就在那边每次会对他回一下，就表示一下，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有这样的狂热铁粉，就最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态。
我有一个回了，对。Evelyn 真的是，因为我跟 Evelyn 存在时差，就是我美国时间，她中国时间，所以她评论的时候，我可能要么就在睡觉，要么就在工作什么的，就我没有办法实时回复。然后我是可能比如说某一天睡觉起来，然后突然发现啊，我们节目怎么多了50条评论，然后
而且都是一个人，
我就点进去看，对，然后发现啊，全都是 Evelyn 非常认认真真的，就是听到我们的内容，然后给出了及时的反馈，然后就超级感动。对，就是觉得哦，我们还是真的有在被人认真的听见。嗯，谢谢 Evelyn，
谢谢 Evelyn。
嗯，没有啊，我说上上阔别已久，就是因为上上的声音上一次出现在小电台是4月初嘛，
潘潘一起玩游戏，
然后我们现在都到6月初了，几乎整整2个月了。对，所以就是说女明星嘛，就太忙。
哈哈，因为我还想问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在美国的话，你昨天有过节吗？就是去吃粽子啊什么的？
没有啊，其实如果是想要吃还是能买得到的，就是我们这边华人超市也很多，然后每次去逛华人超市都可以看到它会有卖粽子，然后也不止粽子啊，各种各样都有，饺子啊，汤圆啊，啥都有，但是就没买吧。对，所以美国这边没有特别浓厚的就是中秋节气氛，然后也没有人赛龙舟，加州这么的干涸，
端午节
没有可以。哦，对对对，我刚说的啥？中秋吗？
中秋节。
对对对，端午节，对，就是没有什么很浓厚的端午节气氛，没有人赛龙舟，也没有人就是迎屈原的诗，所以就还好。
你就没有想过在你们学校你可以 cos 一下屈原，然后一边走一边念那个九章？
我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学校了，我已经毕业了。我回去的时候，我上一次回去，然后借我们老师的办公室的电脑打印我的东西，因为以前是学生的时候你是可以免费在那个打印机打印的，然后我跑过去，然后看到我老师，我说 Hi I want to print some files here， 然后老师就一副开玩笑的说 You are graduate，然后就是那种一副我已经不能够打印的样子，但他最后还是让我打了。对，就是就是毕业典礼的当天和第二天，你就有完全明显的你可能已经不属于这个学校了的感觉，你已经成为了社会人。包括你现在想要拍东西，你想要找学校借一些设备啊什么的，他们就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学会用你自己的翅膀飞了，就不借给我学校设备，我就得自己买了。对，所以无业游民小刘。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的话，是最近在准备去周围玩一下吗？
没有，最近其实我上一个星期刚刚经历了一个组，然后我在剧组里面帮忙做就是现场录音，然后现在这一个月左右我会在我们学校里打工，打一份暑期的工，可以赚一点钱，然后我会在打工这段时间找一找工作吧，就是对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但我觉得好难啊，就特别你不是美国本土的人，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行业又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怎么说大众，也没有说不大众，其实我们影视在好莱坞还算挺多的，但是你的工作又不是那种你去投简历然后应聘找就能很容易找到的，所以就还得看机会和机遇吧。 就我想看能不能找得到这样的工作，然后再找一些剧组，因为我现在准备买自己的录音设备嘛，然后去做现场录音，对，然后看看有没有剧组的机会。然后同时像我们拍的这些电影，我们也在投递各种电影节，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很幸运的有一些好的结果吧。对，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嗯，
你短时间之内都会在美国那边找工作吗？
对，我暂时这段时间会，因为我本来不是打算回国之后去上海待一待然后找找工作嘛，但是上海大家也知道最近才刚刚就是大家解封，然后慢慢的回到正轨，所以感觉短期内没有办法回国然后在上海找到一些机会吧，所以暂时想先在美国这边看一看。嗯，然后我也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自己做一个那种环游世界的美梦，我在想我在回国要被隔离那么多天之前，我可以在世界上当然可能也没有办法吧，可能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走一圈玩一玩，对，这也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但是对还是得赚钱，对，看吧。嗯，
因为你说你想去美国周边旅游，我就觉得因为你自己又有自己有导演的思维啊，有剪辑的能力，然后你没有想过去搞一个什么 vlog 做一个博主什么的吗？
哎，很多人都曾经说过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我包括我高中高一理科班的班长，他现在也在美国嘛，然后我记得我可能大概一年前两年前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啊，我现在在美国然后在学电影，他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你知道吗，现在那些什么 B 站 UP 主呀，然后做短视频可赚钱了什么的，但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哎，就是就是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做这个的有点太多了吧，就是我其实我也都有关注一些做 vlog 然后做短视频的博主，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但我又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好像太泛滥了，而且它也不是一种我想要去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方式，就像小电台是一个我想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持续做下去，但我不确定 vlog 会不会是。对，就像之前我跟青青我们一起去就是加州附近的一个海边玩度假了两三天，然后我就会录一期节目，然后来讲我们这些旅游这几天的故事，然后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就是用 vlog 的形式来记录这个。对，这是我在思考的东西。嗯，当然了，可能慢慢的我就不会这么思考吧，因为就确实需要钱了。嗯，
想到我昨天晚上听那个北曹，然后我怎么感觉还想在我们电台推荐友台，然后刚好听到碧池他们就也是聊他们三个人工作的近况，然后碧池好像现在也是去了一家影视公司，
他是自己开了一家呀？碧池？
应该不是，就是他之前
是
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影视公司。
对。
然后他说现在国内大环境都不好嘛，所以他现在是去了一个影视公司，就之前做综艺后期的影视公司，就帮他们去做一些影视化的东西。然后他最后得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嗯，先赚钱，拥有话语权，再谈艺术。
对，
是的，
可能吧。对，这也可能是为啥我现在还没有暂时打算回国，因为我觉得可能疫情这样一下来，然后国内的一些环境还有我们能拍片的机会和状态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就打算先在异乡求生一段时间再说。对，哎，碧池加油。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在美国就没有感知到这种就是寒冬或者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吗？
我感知到的是油价在上涨，就自从战争爆发了之后，美国的油价我们以前可能就三四刀的，然后现在已经破6块多美金了。对，所以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买菜的时候会觉得物价有一点上涨，但现在好像也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包括我们平时上剧组的机会大家都只是就是 就是其实现在美国加州这边洛杉矶这边已经完全不需要戴口罩了，他们是开放口罩令的，就是你可以选择戴，但是也已经完全允许不戴了，所以我会觉得这边基本上所有的状况都是那种在和病毒共存，然后没有太影响任何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呀或者是经济的发展的状态，就是至少我看到的部分是这样。嗯，然后包括我们拍摄也会觉得会一直有一些剧组就是源源不断的有一些片子会在拍，像我更多接触到的是学生剧组嘛，就是在好莱坞这附近很多个电影院校就不停的都会有学生他们要拍自己的作品，然后组建剧组，然后大家每次上剧组之前做好核酸知道是阴性，然后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完成就是每次的拍摄，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像就没有感觉到什么寒冬的样子。对，
嗯
嗯，
可能因为就是我是在企业上班的原因，然后就是今年不是先开始有战争嘛，后来又有疫情，然后就感觉会就是可能对我自己的影响没有很深，但是好像就是从周围就是比如说我会买基金，然后基金这种今年一开始就一直会跌得特别的厉害，然后还会看各种的国内的新闻，就国内新闻就说各种科技公司都裁员裁得特别厉害嘛，然后我自己周围的公司就朋友在的公司其实也可以看到的确就很多都开始就是有一些裁员的动作吧，所以其实整体来说感觉国内今年整体来看我不知道啊，就我个人感知到的情况好像就是说经济形势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乐观，就尤其是在企业里面的人可能会感受得更明显一些。
嗯，我自己也是看了很多很多新闻，就是互联网大厂包括京东啊等其他的我忘记了，字节京东然后说在裁员，然后我之前看了一个梗说在字节工作，他说字节跳动，他说要不就是你的心脏在跳动，要不就是字节在跳动，只能二选一就是
太惨了
然后我就看到好像就因为互联网大厂的寒冬这个也是看了说了很久啊，但是因为目前我身边好像没有特别多听到过这样的朋友，可能也还好，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些项目被砍或者是转组，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大多是从小红书看到别人的吐槽。还有不是说对于实习跟应届生来说是比较难的嘛，因为好多就是可能说好了实习转正就会给你一个岗，然后在你实习到途中可能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就是说给你发完了 offer 就告诉你我们公司可能目前要进行人员缩减，可能不太需要再招人了，就是可能是在网上可能我比较关注这种信息，然后就推送的这种相关的图文消息比较多。
上上你这么关注找工作信息，你是想跳槽吗
因为我每天都在心里无能狂怒，就是说武汉的工资怎么会这么低，怎么还会有人会留下来，就是每天都是抱着这种疑问然后去看，所以我经常会看到特别是武汉找工作然后我每次看完就是觉得确实是，然后就是你如果自己觉得一个环境你自己不开心的话，当你看到有人比你还惨还不开心，你心里就能得到稍微的疏解，就觉得大家都蛮惨。然后除了看这种什么找工作的寒冬，也会看一些那个就是关于在武汉的一些找工作求职者的一些吐槽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看一下，我就想知道真的有那种就是很轻松然后拿的钱没有说巨高无比啊，那也是在这个城市中上然后自己也贼开心的工作吗，我就看到底有没有，然后我就发现从找的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吐槽，很多就是骂声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看一下。特别是对于我觉得对于学文科的就很这个市场找工作的这个环境就很不友善吧。 对于功课会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刚刚想说的是，因为上上他提到可能在小红书啊或者一些什么平台上面去看到一些信息嘛，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其实不同的社交媒体它呈现出来的那种内容真的是就是描述世界的两面，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怎么用小红书嘛，然后最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就开始看起了小红书，然后我发现小红书上面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那个最开始搜索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推荐算法给我推荐的全部都是就是关于职场的，就是大家特别的优秀特别的自律，什么都是年入什么20-30K 怎么怎么样，然后辞职最后创业，然后还有看的一些就是做自媒体博主的全部都是自己一边在大厂上着班一边做副业还能够特别的厉害做得特别好做视频博主，当然这些人他们的经历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人我感觉他们并不是生活的大多数，可能由于推荐算法的原因，我的小红书上面就是呈现的完全就是一片岁月静好，甚至让我看完了之后都有一种想要去搞副业的想法。对，然后我昨天就听电台嘛，就在小宇宙上听一些电台去讲时事，讲现在的一些经济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啥啥都不好，轻易别下水，什么都不要现在乱试。尤其是昨天就听那个北曹他们应该是一个89年的一个三个人的一起聚集的那个回顾的剪辑，然后那个刘思义就讲现在什么做副业啊，什么有多难，就是像真正的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终能够赚钱的几率相当于你创业成功了的一个几率，然后说千万不要做副业。所以其实核心想要说的一个点就是说，好像你选择了不同的社交媒体看到的信息，由于你自己之前搜索的一些推荐算法的原因，它给你呈现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跟完全不同的两极，所以你像在互联网上获得一个全职观还挺难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身处其中，你想获得任何一个上帝视角的全局观都很难吧。对，我想说的是，我之前想说的是，我感觉可能这几年这么疫情出现之后2-3年都挺难的，就像我这次毕业的时候，我是因为中间 gap 了一年，所以我花了4年的时间毕业，然后今年毕业的时候，去年就是其实是跟我一同入校的两个同学，但他们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毕业，然后他们就回来看我们了，然后我们就有聊到就是说他毕业了这一年之后他们就是工作啊怎么样，然后状态怎么样，像有的同学他就是那种属于比较坚持自我的，就是他不太会想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他是比较希望找到那种让自己满意的工作的，他就会说这一年来他找工作挺难的，就是你需要人脉，然后你也需要机会，然后你也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个那种不想做的工作，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找工作的都还挺坎坷的。然后像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其实像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挺多都是做 freelance， 就是自由职业，然后都是那种找到了剧组找到了活然后我们去接活的，然后或者是建一些自己的小工作室的那种状态，然后来去就是赚钱和工作的。所以我另一个同学他算是比较好的，就是他回到纽约那边，然后就有很多剧组拍摄的机会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后期帮忙剪辑的机会之类的，然后就通过这些然后来赚一些钱，但整体而言都还挺难的。对，不容易啊，不容易。
我觉得工作这个事情短时间内就是先脚踏实地，就是不可能在你一毕业的时候就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
对，
就是还是说先谋生，然后再，我觉得就周碧石说还挺对，先谋生再争取话语权。而且也许就之前一直看到各种观点说工作前3年还挺重要的嘛，但现在感受就是可能工作前3年它的确是为了让你去就是做一个过渡吧，就是它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并不一定你选定的第一份工作它就是你终身的工作。 或者就是他对你的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同学，就是毕业的同学，第一份工作做的都不到六个月就果断辞职了。
嗯，
所以他可能也只是说去做一个探索的过程。
对，我也是，其实我想的也挺轻松的。我现在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太大压力，就除了我会觉得我基本上不会就是找我爸妈要钱了，但是我也不想就是真的会把钱就通通花光然后没有进账。所以我现在唯一有一点点担心的可能是我应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能够维持我生活的收入来源。然后但除此之外就是是不是挑工作会特别眼高手低啊，或者是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挺好的。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就是努力试着找一找，然后去尝试各种各样我能够抓到的机会和工作。嗯，对。
我们要不要再分享一下什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想想最近有没有找男朋友啊。
开心的事情，
想想
那最近室友在接触啦，就是还在一个观察思索的阶段。就是我其实那种就是我是很难马上定下来的一个人，就是我不会很快就是跟一个人谈恋爱，但是我一旦谈恋爱之后，就是我是很就是从认定那段时间我会很慢，但是认定之后，因为我就知道我就要收缩自己的社交范围，就只能说跟那个人在一起，所以我就会很慎重，因为我觉得在一起是个很慎重的事情。最近是有在见一个人，就看跟他处得怎么样吧。因为还在相处，不过还不错，就是整体还可以吧。但是，哎，陷入了一种迷思，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跟小姐妹出去开心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就有时候你就会搞得你就不想去跟男生见面什么的，因为真的跟姐妹出去会开心超多，然后你也不会很在意形象，然后你就是吃饱了你就把那个袋子一写，然后 就躺在那儿，然后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就比较
你可以都见呀，没有必要就是有了男人就不见姐妹啊。
啊，那也没有，那肯定还是要见的呀。可以一三五见、这个
啊，可以一三五见姐妹、啊，
二四六见那个。
对啊，对啊。
嗯，但是确实需要有一个能够长期跟你在一起陪伴的伴侣，因为我最近也发现我朋友圈有一些朋友们结婚了，就是不是特别特别亲近的那种朋友、可能是比较遥远的朋友，但是就突然一看，哎，他怎么结婚了，我什么时候加的他，然后有好几对这样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去结婚了之后，然后对方有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生活之后，就是就算是闺蜜也很少说你能随时随地就是不开心叫出来大家一起，可能人家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嗯，就你还是有一个自己就是比较能够陪在你身边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关系亲密之后，你可能就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跟这个人说，你知道这个人就可以随时随地你能找到他，他能跟你在一起。因为现在我去问我的那个闺蜜朋友龙哥，他现在有时候就经常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我要去 dating， 然后每次都是退退退，然后就非常的无语。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跟他 dating 有关吧，我觉得好像在疫情期间你想随时随地找个人出来玩都是一件还挺奢侈的事。
嗯，就是
有的时候
也还好，就是我跟他男朋友的时间可能会撞上，比如说我周六约他、他男朋友周六约他，然后他可能考虑到可能他男朋友马上要异地恋，他就说，因为他说可能要异地恋，就是他男朋友可能毕业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啊，那确实也不能这样为难人家。然后我说，那我就委屈一下自己，换到周日好吧？他都说可以。就是，哎，感觉每天在跟一个男的向他争宠。
不要转移话题。如果请上上用三个简单的形容词描述你现在和，现在你在接触的男生接触的。可以怎么说，就是形容吧，你对这个男生的印象就是三个形容词，你会用什么，
好的还是坏的
都可以、
谁都可以、
只能是形容词、对，
就 可靠，然后比较耐心，然后还有一个词社恐。
哦，你说你形容他社恐是吗？
对，他有点社恐。
啊 ，OK。
然后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不是那种社恐的人。
宫田听了这三个词你怎么看？
然后我想让上上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他自己。社牛、
我天哪，形容我自己。聪明。讨喜。
睿智。
聪明睿智差不多吧。讨喜。然后还有一个词什么呢，我想说漂亮，可是我觉得我不能那么漂亮。
哪有，
聪明讨喜社牛吧，但我觉得社牛跟讨喜又很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就是比较率直、那就是聪明讨喜跟率直。因为讨喜跟社牛比较像嘛。
我刚刚是想请宫田说，你听到上上口中描述的那三个对那个男生的形容词之后，你觉得能成吗？你觉得这个男生适不适合上上？我是想问宫田这个。对，
我觉得前面两个应该没有问题，但第三个可能因为上上自己也表示了担忧啊，就我想象中上上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另一半应该也是跟他一样比较社牛的，就比较有趣的，就是社恐会不会，但其实互补也挺好的。
这就是一个很也是我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遇到过跟我很像的人，但是他有点太过了，就是我有点社牛，我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到处都是朋友，那这也不一定。然后就是我之前遇见过一个男生，就是他特别活泼，就是开始聊天会很开心，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跟他说个什么事情，他就能把它变成一个梗。就是有时候其实你不想说那个梗，你可能就说一句哎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你知道吗，他可能就开始耍宝，就是这种说那个什么梗，就是一旦过于密集，你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有没有在就是认真听我说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在认真用心跟我交流，他是感觉就是你看不到他这个人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你随便说话就在玩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探知他想表达什么，就是这层幽默掩盖住了他的本质，然后我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
要懂得在什么时候耍宝，什么时候深沉，是吧？
对，因为老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很疲倦，你会觉得就是跟这个人说话感觉很费劲，就是你有时候只是真的想知道一下他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啊怎么怎么开始耍个梗，然后你就过于密集。
那现在这个男生呢，
因为我发现我的性格
是比较体现在哪，
比较直比较作的那种，就是能比较包容我的直和作的人，就是还对我来说就挺好。他有点社恐能掰吧，我觉得。我想这些人一定要给你掰过来，就是我是那种会比较我是很直接的人，就是我如果当时有一句话或有一个事情，如果我感到不开心了，我就会马上说出来，我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好，我就觉得不是很开心，我是绝对不会藏在心里面啊怎么怎么样啊猜猜，我不会，我就会直接说那我不是很喜欢你这个行为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就是有点也有点作，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你能感受到人家对你有好感，然后你就可以就是稍微放肆一点，然后但是我是那种如果有这个事情不开心我会当场说完之后我就不太会记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把这个事情一直当做一个疙瘩在心里放着啊就一直好难受啊好难受，我不会，就是如果有什么脾气有什么矛盾当场就说完之后第二天我就会忘掉这个事情。
所以他是那种会疙瘩放在心里的吗？还是他不太能接受你这种直接？
他是那种会把自己憋死的人，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好几个男生都这样吧，我之前那个男朋友也是，就是我就问你是不是不开心或怎么样，他说没有啊没有啊， 那我不开心啊。然后就然后自己可能在我在想，自己内心憋死吧，你不说那我就当做你开心，不管。就是我问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好的地方你可以说出来，就是如果是我的是我的原因的话，那我看如果是我的原因我就可以改一下，如果是确实哪个行为让你觉得或哪句话真的有点伤你怎么样，我就会我知道我就下次不会说这种东西或这个方向或怎么样啊，又不是又不说，那不说我就当做是 OK， 那你就很舒服，那我就随便了。
那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他说完之后你说这你都生气你
我会我说这你都生气啊，我下次好下次不说了，说了玩不起
那这人家怎么说，你觉得到哪种就是可能有
这个
不应该生、不应该生气的东西，但是
但是你能看出来，就是如果你能察觉到他情绪确实很down的话，你自己会注意，就下次会避免这一块，就是不会真的就是还在人家雷区上不停的跳，我又不是神经病，我为什么一定要惹毛别人。就是如果你能看出他真的生气了，然后他真的很 care 这个事情，然后就不会说嘛，然后可能以后就是你慢慢会探知啊，他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那么敏感那么生气呢，是不是有什么没有开解的原因。
因为你刚刚描述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一个综艺画面，我插播一下，就昨天我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阿娇她跟就是另外一个艺人叫赵英子，他们是同一个队里的，然后阿娇她就属于说话特别直的，就是可能唱赵英子有些地方唱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她就会直接说出来，然后那个节目就剪辑了一个画面，就他们在回去的大巴上，赵英子突然冒出来一句，阿娇你平常说话就这么耿直吗，然后阿娇懵了，你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临近中间打了一会儿圆场之后呢，阿娇就道歉，哦对不起我不应该，可能有一些说话伤害了你，然后后来赵英子就被全网骂。
对，我看了那个，
这个可能有一些粉丝的原因，就阿娇的粉丝可能本来也比较多一些。
但我也确实觉得挺怪的，我当时的表情就跟宁静的表情一模一样，看到那一幕。
所以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比较敏感或者社恐的人，他有可能是他把握不了那个度，就是他不太确定他介意的地方是不是应该被介意的地方。就他的确产生了介意，但他不知道这种介意是他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公公田，你是怎么知道上上最近有新情况的？为什么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不知道，
你是凭第六感问的吗？
对，我就凭第六感问的。对，
每天
太牛了。
每天聊天第一句话，最近有没有搞？
啥？
我最近就是我之前我跟那个几个就是过年回家的几个发小。然后有一个小群，他们在里面就是如果要聊天就是随便说一个，可能就说一下自己今天毕业或者是马上要工作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到后面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对象的新进展，就是不管你前面在聊什么话题，你中间一定会插一句这个，就是插进去，然后如果发现大家都没有 OK， 那我们就聊下一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就当做没有说过，有的话就会聊一聊。这个
原来跟公公田的问题套路异曲同工。
就随便问一下，就好奇，因为这个可以聊很久，可以说很久，像我也很八卦。
那你八卦八卦公公田啊。
他我想八卦的点不是他八卦的点，我不是在讨论啊如何相知相识这一块了，他我八卦的点就是后面这个阶段了。就是你什么时候搞到下一个阶段，我就是这个问题了，就不是那个问题了，那就不是同一个阶段的问题。
啊，下一个阶段指的是
下一个阶段。你们见过双方父母吗？应该也见过吧，就是我指的比较正式的那种，就不是说去我家玩然后我去你家玩一下，
是提亲那种
是吗？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双方父母是不是要见一下，或者是我去正式的见一下你们家爸爸妈妈，就不是 就是周末同学来家玩，不是这种见面。
天哪，我们过去得好久好久，也不会，哎，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顺便玩一玩。嗯，五一的时候他爸妈去我家了。
哦，就只是他爸妈去你爸妈家吗？还是你和你男朋友都在？
那肯定我们会回去，不然他们在干嘛？
那不然多尴尬死了！我这
对啊，
互相也不熟，然后坐在那要干嘛？哦，那这个就蛮正式了，很正式，因为双方父母见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小孩去对方家里面都还好。
宫田感觉
怎么
样
啊？就吃饭，然后一起出去玩一玩，就还都没有怎么样。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唉，不过我们最近因为疫情，我在家里都快关了一个多月了。你们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岔开话题吗？
喂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喂
喂，是宫田网断了吗？嗯。那你预计宫田啥时候会结婚？说啥？
我觉得他定，哦，我预测嘛，我预测的话，我觉得他定，
啊，
定的会定的蛮早，但是结的话，结的话可能他们要再思考一下，比如说以后一起在哪儿生活呀，确不确定呀，这个就要考虑这个问题。
嗯，
就你们两个人以后要一起在哪个城市生活定居，然后在哪里住，然后比如说未来你们有小孩了，然后你怎么样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所以你要确定下来你的城市到底在哪儿，你到底是留在北京，还是说你回到一个武汉，还是说怎么样，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衡量。而且双方父母要方便，就是之后万一你们有小朋友了，然后方便过去照顾啊照料啊，然后往来会比较便利什么的。定是就是双方确定是这个人，但是你要结婚的话肯定要考把这些都考虑好了。因为我觉得如果结婚之后再慢慢考虑这个事情的话，就感觉准备的时间会少一点。你提前想好了定好了，然后再做准备，就是后面会顺畅一些。要不然万一结婚之后有小朋友，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说啊我们换个城市生活什么的，成本就很大了。
你刚说这一段应该到时候让公公田好好听一听。
他可能
给宫田
屁事说这么多，烦死了。
作为人生参考，对。
嗯，其实仔细想想，我最近还有蛮多可以说的。
你还想说一下？
我的故事还是蛮传奇的。我最近智斗了单位的一个死变态啊，然后智斗了租房的一个死变态，然后就还是就是有点精彩，但是这个可以放到以后再说。怎么智斗？
为啥
我租房的这个死变态？因为我讲不完了。
展开聊聊。
智斗那个死变态的故事，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智斗那个死变态的事情还好，就是因为我发现他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介于我另外一个女的室友告诉我，这个就是有点变态的这个室友的男的室友的一个前科，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以前那个女的室友她对她就是比较有礼貌那种，结果就是不堪其扰把她删了。所以当那个男生之前加我，因为我之前加我又不知道他有这个故事，我哪知道，我是后面才搬进来的好吗？然后后面我听说之后我就知道啊，不跟他不能用太礼貌。他说我是那个女的室友，他就很委婉的提醒我说你不用太礼貌客气。我说那好，那我懂得了，那我就出言不逊了。然后所以后面跟那个死变态他就可能说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用一个正常人大脑去跟他对话，我就用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头脑和思维跟他对话。然后说了三句之后，他就已经就是一会儿是被气得不行，一会儿又有点害怕，就在他眼中我可能是个女煞星嘛现在。然后我就是三句话让你气到说不出来。
那你们的主要矛盾，你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主要是他个人，你知道他一个人被我们这一套房子是住了四个人，四个房间，然后 除了他之外的我，那个女生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就是我们都互不相识，没有交情，也没有前情提要，都骂过他，或者都对他印象非常不好，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相识，没有什么什么，都对他印象不好，你说是谁的问题呢？我们集体针对他吗？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就是他就有点变态，然后而且有就是经常会用那个女生的东西，比如用她的锅啊碗啊，用她的雨伞，然后用完之后再跟她说用了怎么怎么样，就让人很反感。然后可能垃圾也不倒啊，经常把没吃过的碗就丢在客厅中间，好几天都不洗啊，或者把垃圾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啊，这种之类的，或者是洗完的衣服三天就不取啊，就一直放在洗衣机啊，那种你就会跟别人生活带来困扰。
明白，对，那这个确实还挺，挺
而且这边他有一次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有一次他突然给我私信说你怎么还没睡，我想你怎么知道，他说你门、说你门透有点光透出来，我想他妈变态吧，干你屁事。然后后面这个女生也跟我说过，说她之前也对她说过这种，我觉得这人真的变态，所以我就跟她聊天的时候就质了一下她，就还不管说什么，我就用一句话，然后她也有点气，但是我说完之后她也有点觉得我这个人有点不好惹，然后反正她
可以
后面说什么她就会，如果真的有什么，比如说我说客厅的垃圾那个有油去搞一下，你放在椅子上放几天了，她就看到我在群里的时候她就自己会把它解决掉。哎，反正就是制斗的过程，因为比较细腻，然后后面再给大家讲一下。
好，那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什么的，毕竟还是室友，安全第一。
但其实我跟他们，我已经住了有一个两个月了，我没有见过，我除了那个女生我见过面，其他人我都没有见过，就是都没有见过面的，就是大家感觉他们都不出来，然后吃饭就是也不做饭什么什么的，然后感觉大家都比较，除了那个男生就是有点怪怪的，然后其他都还好，没关系，
注意安全。
我觉得
因为最近看了很多什么室友下毒谋杀，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出租房的这种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大学阶段。
对，然后而且喝水什么的都不会在那个公共场，我感觉他们也不怎么用。哎，反正这个制作变态的这个阶段可以留下来，以后就是住房指南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开一期节目，
因为比较复杂。
但反正还是安全第一。对，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租房的过程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搬家？
在租期到的情况下，
就是租期到了一定会搬家吗？你们不会觉得？就比如说租期到了，其实搬家也挺麻烦的。
搬家很麻烦，所以我不轻易搬家。就是为什么我宁愿去制斗那个变态，然后我也不想再搬了。但那个变态现在已经被，就是他发现他也没有很变态，就是有时候这种生活习惯是需要一个人去锤他，跟他说的。就是大家之前太顾忌对方的脸面，就觉得啊，在群里说会不会对有点伤对方的面子这种。后来发现就没必要，就在群里面怼就行了，然后他也觉得那是我的错，就去乖乖做吧。
我租房这几段经历都是很顺其自然的搬的，就像我刚来美国第一年我住的是学校，但是学校那个宿舍就是又小，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每一天无论是上课还是周末你都局限在学校里，你都没有自己生活的感觉了。所以我第一年学校住完之后，我第二年就跟我们班几个同学，大家都上过小电台 Shelly 啊，然后蔡老师啊，他们就去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地方租了公寓，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合住。然后我第二次搬家就是因为当年疫情来了嘛，然后来了之后就选择休学一年，所以我就回国了，然后回国自然就也不在美国住了。然后再到我现在回来之后，我现在住的是我在美国住的第三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租期是一直到今年十月，有可能十月了之后会根据到时候我们找到的工作的地点啊，或者是一些别的考量吧。因为我们现在选这个地方也是离学校比较近的，因为我们最后一年上学每天的交通往返开车也希望离学校近一点，不要太远，所以 等这个就是租期到，我们应该会搬一个离好莱坞那边离洛杉矶市区更近一点的位置。对，就是这样。宫田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啊，没有，我就顺口问一下，因为前两天跟潘潘聊天，他也在搬家，然后我今年是没有打算搬家的，我就是刚好就到了就去，因为我觉得搬家还挺麻烦的，所以其实好奇一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动因产生搬家的就是欲望。
嗯
嗯，
哈哈，我刚刚才看到宫田在群里发的你自己 Q 起来的感情话题你自己问的上上还不让我们问你，太好笑了。但是其实 我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点，我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回答，但是我非常的想问，就是你即使不方便回答我也很想问，就是你的家属他平时会听小电台吗？他对于你做小电台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呢？对，就我就很好奇。你可以不回答。嗯，
他不会听我们的小电台，但是我会公放我们的小电台。
你好狠、啊、
因为
逼着听
那倒也不是，因为 我洗澡的时候或者我在家待着，我喜欢家里会有一点声音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会拿一个小音箱、
嗯、
然后要的有的时候就放歌嘛，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公放听的一些电台、嗯、然后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电台，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别人家的电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是自己租的、嗯、就是我们俩一起租的一个房子嘛，所以也不怕吵到别人，只会吵到他就无所谓。
嗯
可以，
是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他对于你平时做小电台这件事情有什么态度吗？
没有任何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可以，
唯一的态度就是在我有时候实在就是、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有一点社恐，我实在不想找人录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拉他一起录，但是他
嗯从来没有出现在，对对对，没有出现过，好好奇哦。
对，
好神秘。嗯
嗯
嗯，好吧，那就期待就是未来可能有一天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嗯，就我想到我们之前某一年2019年吧，我记得是2019年9月2号，就是我刚准备从，应该是我要来美国上学第二年，然后我从武汉这边出发然后要飞美国的那一天，我们更新了一期躺着聊天，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三个人聊天的时候还有就是预测过我们三个谁会最先结婚还是什么之类的，记不记得、
嗯、
然后我都已经忘记当时预测的顺序是什么样了。嗯，
上上第一，
当
我第二，你第三。
啊，对，你第三。
哦，那你们现在还想更改吗这个预测，还是就保持，先保持
先保持吧
、嗯、先保持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上上加油
你没有，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时间感知是不知道，就是我跟一个人如果一个月内频繁的见面，我就感觉我已经跟他认识几年了，就也没有说厌呐，就是但就是你会觉得跟这个人认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
嗯，
就我觉得我跟一个人交往的话，我应该是熬不到一年的。
嗯，
因为我会觉得我跟他，
你指的是熬不到一年
非常久
就能结婚吗？
就是
就是觉得
要么就是要么就会确定，如果快到一年的话，就是在我可能就要么就是确定这个人就定了就可能结婚，要么就是这个人就会分开会怎么样。但也可能不到一年的时候，如果要分开的话，我如果发现就是真的有我特别特别特别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直接就分开了吧。就是我感觉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跟一个人就是谈特别特别久，然后因为我如果谈比较久的话， 后面就希望就是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结婚啊，但那我如果还认定的话，那我就可能后面就需要一个比如说健身房双方父母嘛就定下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后面就感觉是在过生活了，就不是在开始还在互相了解啊探索啊什么的。
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难回答，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是在探索或者去相互了解阶段，感觉现在已经是在生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想了一下，我们好像今年一年基本上除了我出差了三天以外，其余的所有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见面的，也不叫每天都见面，因为我每天都住在一起，包括可能所有节假日回家，回我家回他家，对吧？
对啊，
所以其实
你就已经是一个生活相处的阶段了，如果你觉得相处时候你还是依旧很开心的话，这个人就表示还是可以跟你走很久的，可以跟你走一辈子的。
所以其实这个往下一步去想，可能就是说婚姻到底意味着是什么。
我的妈呀，你这种问题就像我之前加过一个男生，他跟我聊天的第一句话是，你觉得爱情是什么？我在想 what 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聊天的这么形而上吗？就是类似于这种宏大的话题就一时语塞。
嗯，刚刚光田你说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在生活，就是每天都一起生活，然后你想说啥？
说啥？其实我就想对像刚刚上上说的嘛，他其实说我感觉是前面是两个人相互了解的过程，然后了解完了可能就会比较快的推进下一步。我说其实可能我们不是太符合他所描述的这种模式，感觉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在生活的这个状态，只是说这个状态需不需要一定去就是结婚这个方式去确认，然后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其实这些我们可能有一些探讨，但是现在反正也没有结论。
嗯，慢慢来吧，也不着急。
嗯，
所以你最近有在追《浪姐三》哈？我也有在看，我和贾北青青天天在家追，然后所有加更什么也在追。我们可以等他再多出几期之后再聊一聊，因为我很害怕。就像我们上一次聊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一样，我们一聊完李云迪，李云迪就出事儿了，那可怎么办呀？对，
好，我先告辞一步。
好，女明星再见。
哦、然后这，好的，那我就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核心思想，我们俩聊天的核心思想就是下半生不做媒体人。好，这是我的 ending。每次跟他聊天就是那种传媒狗都不做，下半生坚决不做媒体人，做媒体人倒一辈子霉。就是每天聊天的哦，他是从以前在一个市级报纸里面做记者，然后他激流勇退，然后现在去了街道，去街道发现街道的人还是让他做宣传，他就感觉人生很就是怎么老是要围绕这些写材料写宣传，然后搞这种宣传东西，他现在整个人已经非常的疲惫。至于这种事情留到以后的就业或者是工作的板块里面再进行拓展。
好
的，
到此，拜拜，
拜
拜。你的好友上上已下线。
你是现在一直在家里吗？在家线上工作吗？还是已经可以恢复上班了？
嗯，不知道端午节会不会恢复上班，但我从5月12号到现在一直都是居家办公的状态。
哦，天哪！对，我前几天从那个，等一下，还有什么 AI 同学那里，就也上过小电台，他也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区域在北京就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带吧，然后也是一直被封了很久很久了，就一直待在家里，也不能出门买菜什么的，顶多每天在小区里散散步。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我们这个街道是最开始有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小区有7-8例确诊吧，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就比北京，因为我们海淀其实之前没有居家办公嘛，我们就比所有的海淀区要提前进入了居家办公状态。 然后进入居家之后最开始是可以出小区的，然后可以随便去买菜或者什么的，后来整个海淀居家办公好像后来这个地方什么有一些提了高风险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要出入证进入小区，然后后来疫情好像稍微好了一点，但是政府可能想要严控，这样的话就能够尽早能够恢复正常状态嘛，就也不让我们出小区了，不过也就三天，然后过了三天之后现在又让我们出小区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说不能去公司上班，但是可以买菜，可以出小区，可以去任何地方，只是说你需要带好你的出入证，然后别人不能进你的小区。嗯，但是哎，我觉得居家办公这个状态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居家特别兴奋啊，不用去上班了，但是居家久了之后会觉得第一个是感觉生物作息会有点混乱，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比较懒散，就我没有办法很好的进入工作状态，我可能在公司可能要上班上到比较晚，但我在家里可能到了7点钟我就不想工作了，晚上左右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感觉人的语言能力会退化，因为每天就只能见到家属，然后只有我们俩说话，然后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人说话，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感觉自己语言能力会逐步退化，这种感受。还有第三个就是生物钟会混乱。
对啊，我早上10点也起不来床。
对，所以看不怪我对吧？
好，那希望你多学习一点你小红书上自律博主的自律人生。
我已经不相信这些了。
那我觉得能出门就挺好的。对，其实那就跟美国状态差不多，就是你只要自己平时做好防护，去哪都还 OK。
那我们这一期还要聊一些什么近况吗？
没了吧，我觉得聊得差不多。
差不多。
这期的爆点、
okay.
这期的爆点是上上和宫田大谈他们的感情史，不是感情史，大谈他们的感情现状。对，
你现在越来越有做媒体的天分了。
真的吗？起一些那种吸引人的标题是吧？
对。
对，这期的标题就叫上上宫宫田大谈感情现状。先到这儿，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吧。
说什么呢？不知道说什么。祝大家生活如意，万事顺遂。
可以。就是以后之后公公田上上的主题记得叫我。我已经就是顺利回归了。对。
你后面一段时间就不会这么忙了是吗？
应该不会了，录节目的时间应该还是有的。
OK。
好，然后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拜拜。
叹什么气？公公田叹气。
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 人，他们反对生命。